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先嚟睇几条快讯。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墨西哥南部及中美洲部分地区今日发生了规模 7.3 强震，太平洋沿岸地区随即发出了海啸警告。法新社记者证实，墨西哥的奇亚帕斯州和雅哈卡州居民以及瓜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民众都感受到强烈震动，截至目前当局尚未通报任何伤亡。当地时间礼拜五上午九点左右，中国重庆衡水乌江三桥附近山体突然倒冧，大量巨石直冲山下，将成栋的房子推入江中，民众吓到搏命咁跑，因为跑慢啲就会被土石吞噬，山崩后道路遭到掩埋，并传出有人受困。据当晚的官方报道，衡水山体倒冧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丧命，另有34人失联。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灾情，实际死伤人数目前仲唔清楚。呢件事亦惊动咗习近平，已对此事作出指示。有消息称，事发原因疑似附近的炮竹厂爆炸引发了山崩，实际事故原因仍待查。今日7月17号，安迪·帕勒姆正式当选英国执政党工党的领袖。由于他是这次选举唯一的候选人，因此结果没有任何悬念。按计划，他将在下个礼拜接任英国首相，正式入主唐宁街10号。按照英国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领不需要重新举行全国大选。下个礼拜，斯几贤将向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随后由帕勒姆组建新政府，他亦将成为英国自2016年以来的第7位首相。中医话天人合一，季节一换，身体亦都跟住调整。而家正值盛夏，老祖宗觉得呢个正系调脾胃最好嘅时候。为乜嘢呢？因为夏天大家最鍾意开冷气。中医讲夏天人体系外热内寒，我哋嘅五脏六腑其实最怕冻。你想一下，日日饮冰水、冷饮、冻啤酒，脾胃一受寒，体内的湿气和垃圾排不出去，血糖血压当然就容易跟住乱。这个时候食三高代谢补，正是趁住夏天将身体里面累积的湿气毒素好好清一清，令到脾胃恢复正常运作。同大家报个好消息，三高代谢补推出组合优惠了，16装打85折，30瓶装直接8折，30瓶组等于而家悭咗6瓶嘅钱。点击置顶留言嘅连结，将优惠带返屋企。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东时间礼拜五下午3点，美国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发起咗连续第7晚嘅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日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一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封锁规定。随着美国连续6晚轰炸伊朗，正式放出极其强烈的军事信号。礼拜五凌晨，美国扩大了对伊朗的空袭范围。伊朗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阿巴斯港，至少6座相关桥梁和主要铁路枢纽遭到打击， 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六稍早宣布，美军成功摧毁了位于伊朗阿曼湾查巴哈尔港监视塔。该监视塔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几十年来用在跟踪和锁定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海上监视网络的一部分。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晚上向全国发表演讲中，亦提到了伊朗行动的最新局势。川普说，我们在伊朗亦取得巨大成功，你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努力的成果。不过面对美军猛烈绞杀，伊朗仍在开展疯狂的报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伊朗袭击了科威特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使战争局势大幅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亦是频频出事。据伊朗一名消息人士称，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方面的拦截并被击中。据悉该船悬挂泰国国旗。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处礼拜五稍早发出警报，一支身份不明的军事力量登上了一艘在阿曼海岸附近的商船。这一艘商船当时正在阿曼杜库姆尔东大约100海里处。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处当日发出了两起事件，一起是一艘邮轮在航行到阿曼海岸海塞卜尔东约19海里处遭到不明的弹体袭击，该船的右舷受到轻微损坏，船上船员安全，仍继续驶向目的地。袭击未造成环境影响，另一起是有武装袭击者疑似在也门南部亚丁湾海域登上一艘名为阿萨纳号的化学品船，并以控制该船。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济伊周五威胁称，如果美国未来两三日持续发动攻势，伊朗将转向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并可能直接打击美国境外军事基地和人员。但伊朗国内承受的战争压力亦持续升高，伊朗能源部已经要求居民在用电高峰时段减少使用空调，原因是南部多个省份正面临极端高温和供电设施遭袭的双重压力。据伊朗国际电视台礼拜五消息，根据所获得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媒体被要求不得发出有关民用基础设施受损细节、破坏程度以及袭击对公共服务供应的影响信息。据 Axios 最新披露，美国和以色列的三名官员表示，川普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在可能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前，在未来几日向该国派遣几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战争初期的水平。美国目前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以及以色列南部的拉蒙机场各有30架军用加油机。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军更倾向于从古里安机场操作加油机，因为该地区其他空军基地更容易受到伊朗攻击，对美军飞机来讲比较不安全。军事分析人士指出，美军一方面通过打击交通要道切断后勤供应，另一方面精准清除革命卫队的雷达和防空网。这种双管齐下的去风险打法，表明其军事意图已超过了单纯的保护海峡航运。这个不单只是典型的双栖登陆战前的预准备，更意味着华盛顿可能已将控制伊朗南部沿海地区视为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唯一手段，正为大规模地面部队的部署扫清障碍。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16号发出全国演讲，指控中共介入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甚至窃取大约2.2亿份美国选民过资， 引发北京强烈反驳。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发出声明称，中方从未亦都永远不会干涉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外交部林健在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极口否认，称美方的有关讲法迅速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演讲中，川普引述中央情报局相关报告指称，中共自2018年起就持续动员境内外反川普力量，试图降低他的得票率，迫使他辞职，阻止他连任。透过中共和美国企业界的关系影响商界领导，同时试图向负面报道川普的美国记者提供大量金钱，要求撰写更多批评他的文章。川普进一步指控情报机构内部成员刻意压下并淡化中共干预选举的情报，向总统及美国民众隐瞒真相。白宫随附的一份透明度报告亦指出，中共获取了全美18个州选民名册数据，白宫官方网站亦随即设立专页，公布相关解密资料供民众查阅。时评人方伟发帖讲，15号川普在他的 True Social 上连发了没有任何文字的四张相片，相片中川普都是一个表情，我一点都不高兴。方伟说，在他看来就是要向习近平表达自己无法抑制的愤怒，你小子暗算我这么多年，我现在全部知道了。昨日川普誓言会要求 FBI 和 CIA 追查到底，将犯案人绳之以法。在那种情况下，习近平9月份还敢来美国吗？旅澳法学家袁洪兵表示，习近平现在面临的一个极大政治困境，在中国国内他已经是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而这一次川普明确指控将使习近平企图依靠川普的支持来巩固国内政治地位的努力受到严重挫败。就在川集会前景天变数的时候，美国国会亦质疑纳税人资金恐流向中共军方。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次委员会近期召开听证会，主席穆勒纳尔指出，中共窃取和转移美国技术和科技成果并非纸上谈兵，而是通过刑事起诉、情报评估、国会调查以及中共自身的公开战略文件得出的事实。穆勒纳尔举例说，我们对能源部的调查发现大约有4350篇科研论文涉及中共机构。两党议员呼吁加强对联邦科技资金的安全监管，阻止滥用资金，以及中共窃取和挪用科研成果。防堵中国太阳能电池半成品洗产地避税，美跨党派议员呼吁严查蓝色晶圆，美国国会跨党派联邦议员联名致函川普政府，强烈呼吁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及国税局立即针对进口的蓝色晶圆展开严格查缉，以防堵中国太阳能产业透过半成品洗产地的方式规避美国高额关税并非法申请联邦制造业税收抵免。信件由共和党众议员波斯特、哈里根以及民主党众议员肯纳和卡普图尔共同签署，这封信件直指部分业者将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半成品出口到其他国家，进行初步加工后再转运美国，只是在美国境内完成最简易的组装，即算称为美国制造并生产免税优惠。所谓蓝色晶圆是指经过关键加工，具备发电功能的超纯直薄片已接近太阳能电池成品阶段。议员在信中严正指出，涉及蓝色晶圆的逃漏关税和税务诈骗行为严重损害美国本土能源制造商的竞争力，
我哋唔能够俾外国不当竞争摧毁美国几十亿美元嘅投资
同几千个高品质就业机会。美国太阳能制造商联盟对议员嘅呼声表达高度肯定。该联盟副总裁贾德纳表示，联盟成员投入巨额资金建造本土供应链，创造大量就业，保护这些努力免受不公平贸易侵害，是维护美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关键。另一边，为了防止 AI 基建依赖中国，
资助中共军方，
美跨党派议员呼吁川普政府
封禁长音和长江储存记忆体。
金融时报16号独家报道，面对当前全球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供应严重短缺的局势，据传科技巨擘苹果公司和其他几家美国企业正试图向中国半导体厂商采购记忆体晶片。为了彻底防堵法令漏洞，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等跨党派国会议员强力要求川普政府下令禁止美国企业向任何列于五角大楼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或者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上的企业和机构购买晶片。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高阶官员阿扎克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重申，美国政府不接受中共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积极呼吁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盟邦进一步加强与台湾的交流和合作。根据美国之音报道，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小组委员会日前举行听证会，检视川普政府的西半球事务战略。主持听证会的犹他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康熙恒指出，近年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多国在中共压力下陆续与台湾断交，并转移迎合北京的一中原则。他询问这些国家未来是否可能重新调整政策，恢复或者加强与台湾的实质联系。柯泽克在会中讲，台湾是美国在西半球极为优秀的伙伴，与当地国家维持良好的互利合作关系。他强调，美国将持续鼓励承认台湾的国家充分利用这种关系，并在各场合反驳中共的宣传。美国会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我们并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柯泽克指出，中共正试图强行收回所谓领土，同时用这个讲法提供法律和政治正当性，各国不应被中方吓倒，拒绝与台湾打交道。民主党籍参议员蒂姆海恩亦表示，美国如果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出现战略缺席，中共将乘虚而入，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参议员康熙恒呼吁，美国应将西半球事务置于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即使部分国家未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亦应支持台湾参与医疗、公共卫生、科技等国际组织。
昨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空袭伊朗，在行动中几十个军事目标被摧毁，战斗机和军舰连同无人机亦都被打击。美军今日下午已经展开第七波打击，周末期间可能还有较大规模的行动。在昨晚，伊朗多项基础设施受到重创，阿巴斯港西面一个火车站遭炸毁，伊朗东南部一个民用机场亦都遇袭后被毁。至于霍尔木兹金省阿巴斯港一带周围的六至七条桥被击中摧毁，哈巴哈尔的海事塔和阿巴斯一座通讯塔亦都先后被摧毁。美军一轮轰炸过后，通往周边地区的主要的桥梁都被炸毁了，外界就形容阿巴斯港口几乎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岛。 美军拣选目标似有事前部署，唔系随机行动，仲可能系为某啲潜在地面行动而进行清场。阿巴斯港附近嘅伊朗空军第九战术战斗机基地，佢嘅紧急地下支援基地，寻日已经被美军炸毁，卫星图像亦都证实咗。伊朗能源部要求全国民众限制使用冷气，减少用电，嚟稳定南部地区嘅电力供应。在美军轰炸发电厂之后，据消息指，伊朗空军最后剩翻嘅四架幻影二型战斗机就亦都已经全部被炸毁咗。供应周边地区已同阿巴斯港嘅电力线路目前已经完全瘫痪。超过120华氏度是伊朗南部而家嘅气温。据伊朗国家电力公司一名负责人7月12号通报，近期大约40号持续嘅冲突令到电网总发电容量减少咗大约4200兆瓦，电力设施造成嘅直接经济损失累计数额超过10亿美元左右。从美军展开嘅六波打击中可见，行动亦都明显针对伊朗嘅电力基础设施。雷达同直升机被摧毁，叙利亚阿尔坦夫嘅美军基地亦遭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伊朗媒体话，呢次行动系伊朗作出嘅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今日就大量美军伤亡嘅传闻发声明否认，并称冇呢回事，相关消息属假。相对其他海湾国家嚟讲，科威特损失比较大。科威特在今日被伊朗发动嘅报复性袭击，科威特领空入边发现有32架伊朗无人机，多处重要设施亦都有损毁。科威特一处发电与淡化海水嘅设施遭伊朗击中。卡塔尔原本是唯一曾经为伊朗辩护的海湾盟友，而现在亦都开始受到伊朗轰炸。至于伊朗轰炸的五个海湾国家，约旦、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亦是其中。今日卡塔尔表明仍保留向伊朗回应的权利，并谴责伊朗攻击他们领土，不会再忍让。伊朗和卡塔尔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多哈在今次事件之中强硬地公开作出谴责。一改以往的措辞，卡塔尔一直以来是伊朗在海湾地区最亲密的伙伴。也门附近海域传出一宗危险的登船事件，同一时间胡塞武装那边亦都已经采取了行动。一艘运载化学产品的邮轮在亚丁湾近也门海岸位置被武装分子登上，路透社指他们似乎已控制商船。也门已经开始封锁曼德海峡，并向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过往船只作初步警告，有接近伊朗加利巴夫的消息人士就此作出相关透露。美军对伊朗展开的第七轮连续打击已开始，中央司令部今日下午3点发表这个消息。这轮空袭依照三军统帅指示展开，目标在于持续减低伊朗的军方实力。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表示，他们已经在印度洋以反舰巡航导弹向一艘美国海军舰艇进行了袭击行动。卫队称这次袭击是雷霆行动。遇袭的美军舰艇估计属于驱逐舰或者补给舰。按伊朗方面讲法，舰艇被迫撤出有关海域。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威胁说，若美军仲是轰炸伊朗桥梁，他们会将中东所有美国企业的资产摧毁。美军目前在以色列境内已经有30架加油机，另外有大约30架加油机部署在以色列南部的拉蒙机场。美国亦正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额外的加油机待命，并计划将古里安机场变成扩大攻击伊朗所用的前进基地。根据 Axios 的报道，美国现在正准备对伊朗发起一项大幅扩大的军事行动。美意官员明确警告，川普总统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但未来几日内极可能下达进一步升级命令，令中东局势彻底引爆。再增加几十架之后，目前已经在以色列部署的美军加油机累计总数可能会增至超过100架之多。美国空军目前正紧急调派战斗机前往中东地区，包括约旦和以色列基地在内，有几架战斗机正转移部署到中东。今日美国空军亦都出现了多项相当显著的空运活动。有关动向显示，一场更大规模战争随时爆发，同时亦有一件事估计会令到伊朗气炸。伊拉克正同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签订协议。为了令到伊拉克石油可向北面运走，雪佛龙考虑投资当地两个油田，并在叙利亚海岸建立一个管道网络，替代的路线打算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或会取道地中海。 这项安排旨在扩大全球的石油供应。
川普在7月16号晚突然强硬表态，向全世界一次过揭出有关中共被指插手美国大选的多重内幕情况。北京方面即时全面驳斥有关指控，声称这些讲法属恶意抹黑，并无根据。外界的质疑恐怕难以平息，中共否认之际，一批解密文件亦都正是陆续传出来。最少五个敌国被指可以改动美国选票计数。至于公开的解密文件指中共深度介入大选，又以资金支持美国媒体煽动暴乱，并且制造黑命贵运动，即以损害川普声誉。中共曾经制定详尽部署，计划透过施加影响力和网络行动，令舆论转移倒向反对川普政府。文件又指他们以煽动种族动荡，将责任归咎白人，仇视黑人，借此破坏川普的政绩。他们计划营造美国执法部门对政府和有色人种心怀不满的印象，并借煽动示威和游行，指控白人憎恨黑人，加剧警方和反种族主义活动人士之间的冲突，特别锁定种族紧张局势，凸显种族分歧。所谓美国战争计划、妇女权利、政党斗争都是其余议题，亦涵盖国会和川普之间的冲突。这些信息由中共透过网红在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传播，当中包括 YouTube、Twitter、Facebook 和 TikTok。 搜集美国高层官员负面资料是其中一项策略。在2020年大选之前，中国积极部署把种族分裂化作武器，借此损害川普总统声誉，属另类战争行为，文件亦有感显示。川普新公开的解密文件揭出一批令人震惊的内容，中共方面曾经替身处美国的外国人伪造车牌，借此制造欺诈性邮寄选票。文件显示外国势力干预美国民主选举的核心问题，直接涉同有人利用伪造车牌在当中非法参与美国选举的投票程序。川普本人终于获得平反，亦标志着这个证据为早前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实证。2020年选举或者有的欺诈网络涉同跨国，已被这些解密文件彻底揭开。美国选举制度的主要弱点亦都从中暴露，国土安全部一项审查发现，约有27万8千名非公民曾经在联邦选举之中登记投票。2.2 亿名美国选民的资料遭中共入侵，假身份证明文件亦都被伪造来进行选民登记。川普总统在星期四的全国演说入面仲指出这些情况。至于他15号贴出的四张无字图，用意现在看来已经不言而喻了，就是要告诉习近平听，美国已经崛起，中共乱指江山已成过去式，美国再次成为世界的大佬，现在川普才是老细。中共被川普指是破坏美国选举的罪魁祸首，他又说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等最少五个敌对国家能够篡改我们的选票计数。完整直播将会在流量不多的串流平台 ABC News Live 和 NBC News Now 提供，而不会在传统电视频道全程直播。 NBC 和 ABC 在星期四川普总统演讲之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这项安排。CNN、CBS、ABC 和 NBC 四间电视台均拒绝转播川普总统今次的演说内容。有分析认为这件事其实帮了中共大忙。川普总统愤怒表示，这些媒体明知相关演讲的内容仍然拒绝报道，因为内容会揭露系统腐朽的真相。这种行为涉同媒体深度参与阴谋，许可证必须被吊销。有大量美国民众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吊销这些媒体的广播执照，演讲至今已经掀起轩然大波。至于有关指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7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明确说纯属捏造，旨在抹黑中国。中共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亦都重申，中国从来没亦永远不会干预美国总统选举，指控毫无根据，属恶意抹黑。地缘政治学者、台湾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向媒体表示，川普总统今次发言至少带出三个信号。巩固他的支持者是川普将自身政治压力转化为外国和中共干预所释出的首个信号。第二项是强化对抗正当性，要把中共从经贸对手提升成制度性敌人。第三，他预先对外表态，借此发出政治信号给习近平，表明对中共路线只会更强硬。 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的连续第七晚打击在美东时间星期五下午三点展开，有关行动旨在令到伊朗军事能力持续被削弱。14号重启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后，三日内美军令到四艘商业船只转向，并令到一艘船无法行动，又登上另一艘商业船只检查，确保其完全遵守相关封锁规定。相关情况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一连六个晚上轰炸伊朗的美军正发出极其强烈军事信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五凌晨进一步扩阔空袭伊朗范围，更多桥梁以同能源设施被密集轰炸。伊朗阿曼湾查巴哈尔港一座监视塔被美军成功摧毁。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早前宣布，这座塔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监视网络，数十年来用作跟踪和锁定开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行动最新局势亦都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晚向全国演说时讲到的内容。美方在伊朗取得巨大成功，这些努力的成果你们很快就会见到，川普说。川普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未来几日将会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令当地加油机数量重返战争初期水准。 Axios 引述美国和以色列三名官员的讲法报道，以色列两处机场各有约30架美国军用加油机，南部拉蒙机场和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该地区其他空军基地更加容易受到伊朗的攻击，对美军飞机来讲较不安全。因此以色列官员说，美军更加倾向从本古里安机场操作这些加油机。革命卫队的雷达和防空网正被美军精准清除，美军亦都打击交通要道，借此切断后勤供应。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他的军事意图已超出单纯保障海峡航运，反映这种去风险策略双管齐下。华盛顿可能已经将掌控伊朗南部沿海地区视为彻底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唯一手段，这个除了是典型两栖登陆战的前序准备，亦都正为大规模地面部队的部署扫清障碍。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分子霍杰克基恩将军星期五在霍士新闻中倾倒，胡塞武装当然可以开火，亦都曾封锁红海，不过基恩说他们要承受惨痛代价。基恩再解释说，之前我们差不多已经由胡塞武装手上夺回所有一切，他们愿意做什么令我们最终未能够完成那场战役，他们肯停止干预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如果他们胆敢这么做，他们非常清楚以色列很可能会再次参与其中的军事行动。伊朗仲系展开疯狂嘅报复，即使正面对美军猛烈绞杀，战争局势因而大幅升级。伊朗袭击科威特嘅民用基础设施，当中包括发电厂同海水淡化厂，呢一点值得注意。至少九名当地活跃嘅一个伊朗反政府武装成员丧生，三人受伤。伊朗在17号当日向库区苏莱曼尼亚省发射多枚导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一名安全消息人士指出，消息人士说，省内一个伊朗库尔德反对派组织嘅营地，其后遭两架无人机攻击。苏莱曼尼亚省早前受7枚火箭弹袭击。伊朗或者会直接攻击美国境外的军事基地和人员，并转入全面进攻与摧毁阶段。雷扎伊星期五威胁，美国未来两三日若果持续攻击，伊朗就会作出这个行动。因应南部多个省份同时受极端高温和供电设施遇袭夹击，伊朗能源部呼吁居民在用电高峰期间尽可能减少冷气的使用量。在星期五的霍尔木兹海峡传出不少消息，至于民用基础设施受损细节、破坏程度和袭击影响公共服务供应的资讯，媒体不得发表。伊朗国际电视台星期五报道，这项的要求是根据所获得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提出。伊朗一名消息人士说，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方面截停后并被击中。消息说，船只国旗属泰国。一艘商船在阿曼海岸附近遭身份未明军事力量登上。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处星期五较早时候就事件示警，商船当时位于距阿曼图库姆东面约100海里的海域。 英国嘅海事贸易行动处通报另外两宗事件，其中一艘油轮在阿曼海岸海塞卜东面约19海里航行嘅时候，受不明弹体击中，左舷轻微损毁，船员安全无恙，油轮仲系继续开往原定目的地。至于另一宗事件，化学品船阿萨纳号而被武装袭击者在也门南部阿丁湾登船并控制。至于该次的袭击，未有带来任何环境影响。伊统社报道引述伊朗布殊省副省长指，一艘空载贝尔马号邮轮停泊在哈尔克岛的时候，再一次被两枚由美国发射的导弹攻击。三艘受美国制裁的燃料邮轮星期四在阿曼湾和阿拉伯海改道掉头滑程之自型航行，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条不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替代路线将会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恢复两国之间的石油管道而开通。两国星期五已经签署协议，中东国家正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第四艘超级邮轮由阿拉伯海开往该水道的时候掉头折返。巴基斯坦正同科威特磋商一项扩大防务协议，以换取能源合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磋商尚属起步，最终结果仍未敲定。巴基斯坦可能卷入同伊朗的冲突，因为他同沙地签订了一份共同防御条约。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开场即陷舆论风标的是几日前一场声称展示中共人工智能实力的国际盛会。一段现场互动影片在海外网络突然流传，当中细节成为热议焦点。事发在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期间之际，被网友解读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某国领导人拒绝同习近平握手的画面，出现在习近平同外国嘉宾在大会现场互动过程当中。一段网传影片显示这一幕。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嘲讽，转头同王公公讲这个人的人工不可以比，相关影片亦都获广泛传播。外界对中共 AI 发展模式的讨论持续升温之际，大会直播期间呈现的片段亦引起外界大量的讨论。有部分网友认为直播画面同现场气氛同官方宣传的人工智能盛会有反差，因而批评直播效果。他们又在网络平台上讽刺为人工智障大会，大人们开始清醒了，甚至嗌丑怪丑怪。外界忧虑 AI 技术会同资讯控制结合。研究报告指，中共以法规、产业政策和标准在生成式 AI 体系加入有关内容审核和意识形态要求的规定。官方的事会随中共 AI 模型出海扩散到各国的资讯环境。最新研究报告提到，生成式 AI 模型由训练到生产全流程都被中共预先陷入政治审查。专家警告，中共对知识生产机制的掌握正是走向系统化，并超出传统对外宣传层次。威权式创新，中共怎样将控制陷入生成式 AI 系统的重磅研究报告，近日由海外独立民间智库人性创新实验室和战略中国政策研究组联合发表，两者由亚洲资深研究员和人权捍卫者创办。中共对生成式 AI 的治理并不是以技术创新作为根本目标，而是去维护所谓的意识形态安全。报告亦都分析中共怎样将政治控制陷入整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体系，而不是单纯依赖事后进行内容审查。AI 被要求不可以生成挑战党的路线、历史描绘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生成式 AI 兴起之后，中共将内容安全进一步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报告又列举官方文件，当中把违背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定为最高级别安全事件，同传统网络安全事故相比，例如大规模个人资料外泄，严重程度更高。官方预设的政治结论变成 AI 自然生成的知识结构，这种做法正在中共现在藉由 AI 运算机制所追求的目标，已不只是传统大外宣。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钟志东表示，他说宣传根本上透过掌控大数据数据库以及运算规则，形成一种置入性答案的规则，不再只是提供他既定想要的答案，他将这种模式称为演算化的党国叙事。 报告指出，海外开发者一旦对中共模型产生技术依赖，相关影响会更加持久，亦会较难察觉。最重要是令你觉得这个答案是自然生成，而不是中共官方提供给你的答案。中共将政治审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训练资料、模型调教和输出规则，才是真正值得警惕。对此，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认为，利用人工智能大量制作宣传内容反而不是。政治偏向可能借微调衍生应用，以同模型征渣不断传播，较宜波同台湾整个中文资讯环境同发展中国家。至于低成本开放模型，例如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阿里人工智能助手千问等，正慢慢打入世界不同地区的教育、政府系统、客服、媒体和搜寻等领域。中共新创 DeepSeek 公司推出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和产品，台湾公务机关和关键基础设施不可以使用，台湾数位发展部去年1月发出警示，基于国家资通安全考虑作出这个决定。北京强烈反驳美国总统川普的指控，他在美东时间16号发表的全国演说入面说，中国介入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甚至窃取约 2.2 亿份美国选民个资。中方从未、永远不会干涉美国总统选举。中共驻美国使馆发言人就发表声明说，美方的有关讲法被中共外交部林剑斥为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他17号例行记者会此后否认。中央情报局相关报告指，中共自2018年起持续动员境内外反川普力量，试图阻止川普连任，逼他辞职，压低他得票率。川普在演讲中引述报告，中共试图向负面报道川普的美国记者提供大笔金钱，要他们多写批评川普的文章，又藉同美国企业界的关系左右商界领袖。中共干预选举的情报被刻意压下和淡化，情报机构内部人员还向总统和美国民众隐瞒真相，川普再作出指控。中共已经取得全美18个州的选民名册数据，白宫随附的透明度报告亦有指出，相关解密资料已经随即在白宫官方网站专页公布，被民众查阅。15号方伟发帖文说，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连发4张没有任何文字的相，照片入面川普全部都是同一个表情，我一啲亦都唔高兴。这些照片在方伟睇嚟是川普向习近平表露无法抑制的愤怒。川普昨日誓言会叫 FBI 和 CIA 彻查到底，将犯案人绳之以法。他还说，你暗算我这么多年，我现在已经全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到9月份习近平还会不会敢去美国？袁鸿兵是旅居澳洲的法学家，他认为习近平在中国国内以众叛亲离，形同孤家寡人，正陷入极大政治困境。习近平企图依靠川普的支持来巩固其国内政治地位的努力，将会因川普今次明确指控而受到严重挫败。美国国会对中共军方或者是获纳税人资金表示质疑，川籍会前景亦都再添变数。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近期召开听证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中共转移窃取美国的科研成果和技术并不是纸上谈兵，这个事实可从中共公开战略文件、国会调查、情报评估和刑事起诉中得出。两党议员呼吁收紧联邦科研资金的安全监管，防止中共窃取或挪用科研成果和滥用资金。穆勒纳尔以对能源部作出的调查为例说，涉同中共机构的科研论文大约有4350篇。
先睇返昨晚嘅中东战场，阿巴斯讲通向内陆嘅桥梁同铁路俾美军切断。革命卫队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嘅全部本钱、快艇、岸基导弹等等都集中部署在阿巴斯港呢一带。呢度既系伊朗海军嘅老巢，亦系伊朗嘅海上国门。
而家咧，美军切断咗霍尔木兹海峡守军嘅补给同埋伊朗嘅进出口命脉，唔通系准备登陆咩？伊朗国土面积等于成个西欧，一旦打地面战，要投入数以十万计嘅军力。川普计落呢个代价并唔划算。川普可能会先彻底拔走伊朗嘅牙同埋爪，再逐步将维护海峡安全责任交俾地区盟友。美国军事历史学家 Victor Davis Hanson 咁认为。趁住川普过周末，德克兰行咗两步险棋。喺揭晓之前，如果你觉得我哋嘅分析有深度够直白，请记得点赞、订阅同埋开启小铃铛，这个对我哋系最大嘅支持。伊朗一连两招，首招系霍尔木兹海峡布水雷，令两艘邮轮被炸；第二招系对沙特境内嘅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不过战火一旦烧入沙地，巴基斯坦共同防御条约或者会被引爆。巴基斯坦嘅核保护伞而家正系顶在沙地头上。沙地系红线，巴基斯坦已经警告伊朗，一旦惹急咗，拥有全球最大常备军之一嘅巴基斯坦可能会落场参战。美国若然未来两三日仲未收手，伊朗就会进入全面毁灭阶段。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17号眼见底牌进出，撕破面发出呢项最后通牒。雷扎伊更威胁话，一啲阿拉伯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中国同台湾会发生冲突，俄罗斯同欧洲亦都会冲突，全世界都会起火。这个是伊朗军政最高层在这虚张声势，定是中俄朝伊内部真的有某种默契呢？习近平连张油盒都未搞定，北京又敢不敢接盘？独立时评人蔡慎坤指出，党媒竟然出现分裂，央视同新华网网站上照样刊出张油盒刘振立的相，不过李强主管的国务院已同王毅主管的外交部官网已清空两人的相关信息，他又说张油盒、刘振立到现在两人职务都还未被撤销。蔡慎坤话，最新传出张油盒承认曾经谋划军变，逼习近平交权，但是中共内部认为张油盒反习其实是为了保党，因为习近平打破了接班的常规，不愿意同任何权贵分享权力，中共内部反而是支持张油盒的。如果习近平没办法顺利帮张油盒、刘振立定罪，他二十一大将会出现变数。中共内部已经互相斗到地动山摇，伊朗却依然仲指望中共帮手。雷扎伊喺度倒数，特朗普喺度备战。就喺今日，美军将60几架空中加油机调咗去以色列前线，呢个意味住美军轰炸机准备唔落地嘅连续转。今个周末将会系局势分水岭，下个星期美军可能开始大举摧毁伊朗基础设施，甚至核设施，前提系伊朗唔肯当众服软嘅话。中共非法干预美国大选的材料已经解密，川普阵营红人卢莫今日公开扬言，仲抛出这个震撼弹。真正向美国塞假选票渗透当地的其实是中共，舆论却日日盯住以色列。川普的行动风向往往可由卢莫说话反映，中东局势一旦收官，华盛顿窗口必然转向北京。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是会趁乱动手，定是要等住挨川普的重拳呢？现在中东地区战火连天，其实美国本土亦都已经打响了一场的硝烟的世纪大战，而一些面额惊人的天价的单正在悄悄地塞入你和我的口袋。昨日朝早，重庆市彭水县汉江边，郭海滨正在帮细路整早餐，突然间听到山上的碎石落了下来，砸落雨棚道，传出咚咚声。这栋靠山临江住了11户人家的楼，郭海滨住在里面，位置在近乎90度的山坡上。郭海滨这间三房一厅是十几年前连买带装修用35万人民币才置下，花尽他半世人的所有心血。郭海滨听到声觉得不对路，探头一睇，街上一大班人在这指指点点，直觉话俾佢知要出大件事。郭海滨帮两个女着返件衫，抱起细嗰个就冲落楼，一边狂奔一边大嗌叫大家快啲走。不过冇任何人回应。向两公里外嘅外父嘅屋企，佢一扭油门掟个女上电单车就狂飙过去。郭海滨离开咗唔够7分钟，身后突然爆出巨响，按佢形容当时感觉就好似天跌落嚟一样。 就是他身后林江那边整个山坡的表面突然裂开，巨大的岩石夹杂泥沙轰一声咁砸落嚟，当中最大的粒石足有两三层楼高，山脚下沿街那两排屋短短几秒内已经被泥沙石块一瞬间全部掩埋。漫天黄鹂借住半条街，官方话倒冧落嚟嘅岩石大约一啲百万立方米，贴住乌江嘅几栋楼亦俾山泥倾泻，连根拔起，成派被推入江中，尘雾散去，街坊见到眼前景象，全都呆咗。一大片高低不平嘅乱石坡取代咗原本嘅整条街。网民发表事发前后嘅对比图，显示两排楼房就咁凭空消失咗。至于人员伤亡，官方公布划出18人，当中8人不幸丧生，另外仍然有34人下落不明。不过民间流传的讲法就截然不同。当地有人称一架满载乘客的客车遭埋在瓦砾下，车身被压至完全变形。19名车上乘客当中只有1人露出车外，再匿入石栏先至逃生。仲有当地人流传话，有一家八口当时佢屋企连埋佢探访嘅同学，结果一个都出唔返嚟。呢啲民间讲法我哋目前冇办法去核实，但係呢度就有一个疑问。面对咁大嘅灾难，当时政府到底有冇提前发出预警呢？据郭海滨回忆，房东到嗰日朝早先打电话转达撤离通知，点知话音一落，山体已经倒冧落嚟。既然係咁，条街点解当时冇封锁？山崩发生嘅时候，加上仲系企满围观嘅人，车辆照常行。一名司机其后公开行车记录仪片段，佢驾车同山崩擦身而过，前后只差10秒。仲有一个荒谬嘅细节，事发现场传出咗噼里啪啦嘅爆炸声，网民怀疑系山脚下嘅烟花仓库爆炸震塌咗山体。大陆官方专家对官媒解释，岩石嘅拉隙前段时间因为持续落雨而入咗大量水，到呢两日雨过天晴，岩石收缩并发生变形，结果出现咗倒冧。专家又话，烟花仓库系喺山体倒冧期间引爆，至于热胀冷缩原理，佢哋就用得十分得心应手。按专家嘅讲法，责任总归咎天气，政府冇半点关系。更惨系17号夜晚开始彭水落起暴雨，部分救援人员因而被迫撤离。乌江边失踪的34人仲有冇奇迹可等呢？观众朋友，你又信唔信中共官方雨过天晴、热胀冷缩的解释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睇法。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在这个星期，在未有同台湾政府事先磋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要即刻关闭台湾驻当地代表处。这件事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位于莫尔兹比港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会被关闭，所有运作亦都要全面停止，日后亦都唔会再承认中华台北实体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正式对外表示，政府呢项决定是根据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作出。中共外交部其后表示，对呢项做法予以高度赞赏。台湾外交部就发出严正抗议，强调巴布亚新几内亚事前根本没有跟台湾政府进行过任何协商，台湾亦都无法接受这种片面决定，所以驻巴代表处目前还是正常运作。台湾外交部目前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并联系了理念相近的其他国家，寻求支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关系亦正重新检视。事件再一次清楚突显中共在全球恐吓和支持者的做法。在17号即昨日，美国就这件事表示觉得深切关注。我们看到这个是很快收到的最新一项消息。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台湾是可靠的民主伙伴，和各国建立关系，可以为当地民众带来重大利益。而中共施压破坏各国自主选择和台湾合作的权利，威胁国际和平和繁荣。另外，不单止纽西兰，外交贸易部亦都表示，目前已经注意到这个消息，将会进一步了解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决定。台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呢，大家知道他们是由1990年就开始互设这个代表处。99年双方曾经短暂建交，其后这段外交关系最终被中国破坏了。当局在今年刚刚又关闭在当地的台湾代表处，而2023年驻台商务代表处已经关闭。再早在2018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受到来自北京的外交压力，要求台湾代表处改名。 所以呢个事件大家知道唔系咁样话关闭一个代表处咁样嘅问题，佢仲有可能会牵动到台湾嘅能源安全，因为呢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系台湾重要嘅液化天然气供应国。到去年数据2025，喺呢个从嗰边入口嘅液化天然气咧，就占咗台湾总入口量嘅大概6%左右。咁所以咧，大家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到台湾嘅运输线咧，佢亦都可以避开霍尔木兹航线，仲有马六甲同埋南海咧喺海上嘅咽喉都可以避开。其实大家知道马六甲同埋呢个南海嘅话，都同中共有关系，霍尔木兹亦都同伊朗有关系，佢避开呢一啲比较危险嘅航道。所以对台湾安全的这种能源韧性是有一个非常之关键且重要的影响。所以呢，外交家杂志就分析表示说，现在关闭代表处短期内未必会直接影响到现在的天然气供应合约。但是可能会削弱台湾维持政府之间的沟通、商业合作以及处理紧急事务的能力。目前中资有不少的项目已经深入渗透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多个范畴，包括港口、机场、电信、数据中心和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当中。可以这样的话，就能够怎样说呢？进一步扩大中共在当地的这种长期影响力。
华盛顿和中共的军武赛道上正展开一场看不到硝烟的超级大战。对决虽然在美国本土进行，但300亿美元账单却派到你我他的手上，成为唯一麻烦。就在这个礼拜二，美国最大的电网营运商 PJM 公布了最新一轮的电力拍卖结果。负责1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共6000几万人用电的 PJM 最新结果一出，全美即时哗然，历来最高纪录被164亿美元追平。独立监管方不客气地点名高用电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些起 AI 数据中心的大科技公司，单单在这一轮164亿美元入面，被 AI 推高的供电成本就占了63亿美元。再计埋前三轮，未来几年因为 AI, 这个电网入面的用户要多比近300亿。翻译过的就是 AI 正在和几千个美国家庭抢电，还推高埋电费。普通百姓最终要分摊这一笔账单。问题是账单等大家分摊， AI 巨头都不可以高枕无忧。世界首富 Elon Musk 最近就踩了香蕉皮，这件事呢最早是被一位餐馆老板揭发出来的。全球最大超算中心计划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兴建， Elon Musk 的 AI 公司租用一片旧钢铁厂，准备装设50几万粒辉达顶级晶片。点知有一日，厂区唔远处突然间出现咗20几部工业燃气轮机，后面仲跟住几十个 Tesla 嘅巨型储能柜。隔篱嘅餐馆老板影咗呢段片摆上网，仲配咗一句话：呢度边度系起超算中心啊？呢度分明系起咗半个发电厂啊！佢呢都系讲啱咗 Elon Musk 呢个园区一旦全部开晒，目标功率系二吉瓦，呢个相当于系50万部冷气机全开最大档。这个园区就可以吃晒一个中小型城市的全部用电量。点知呢，楼起好了，当地的电力公司一查线路就说，对不住，我们现有的电网最多只能够供一半电给你，剩下的缺口你自己想办法。Elon Musk 的居然需在电力这个最土的环节上面，他的解决办法都很干脆，你不给电我自己发。Elon Musk 索性将园区变成自发自用小型电厂，夹硬以燃气轮机作发电机。Elon Musk 的自建电厂这件事听落好像是个笑话，但是如果将事个拉高到全球，就会发现这个不是笑话，而是一场国运大战。去年年底 Elon Musk 的一句话被全网嘲笑，他说未来的货币本质上就是瓦特电力，电就是钱。现在一语成谶，黄仁勋没几耐之前在东京拍住心口说下一代晶片巨量投产，但是电供应不到，再贵的晶片都只能够是在个仓库里面，每日光是折旧就烧了成$80,000。就好比枪做好了却没有子弹可以用。于是就出现在美国商业史上最罕见的一幕，科技巨头被人逼住去做电力公司。Microsoft 做了一件令很多人倒抽一口凉气的事，他们重新启动了三厘岛核电厂，一啖气签了20年供电合约。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华人的朋友，朋友和谐。